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15号星期二下午6点钟，在中国已经是3月16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他将于下个星期前往莫斯科，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讨论俄军撤离叙利亚事宜，以及叙利亚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和平前景。克里表示，他将同普京还有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共同讨论有关如何能够向前推进政治进程的问题。不过克里警告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过渡，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这个政治过渡是指要摆脱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的政权，但是阿萨德一直拒绝任何要他下台的说法。克里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传出之际，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天，就是最新一轮的有关叙利亚和平的谈判目前进行到了第二天。另一方面，俄罗斯第一批从叙利亚撤回的官兵在俄罗斯境内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有3架苏-34型战机降落在了俄罗斯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头戴着白色的头盔、身穿夹克的飞行员到达的时候受到了大批民众的欢迎，还被人群抛到空中以示庆祝。在一片挥舞着的俄罗斯国旗还有红白蓝3色气球中间呢，铜管乐队演奏了斯大林时代的飞行员进行曲，还有俄罗斯的国歌。另一方面，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星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之前，白宫于星期二宣布对古巴的旅游和贸易限制的一些新的变化。放松上述限制标志着自从美国和古巴在去年恢复了邦交以来所改善两国关系的最新一轮的努力。这些变化包括开放个人前往古巴的教育性质的旅行，并且允许在美国工作的古巴人赚取工资，以及为改善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而减少双方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壁垒。从3月16号开始生效的新的政策将允许非移民身份的古巴公民在美国领取薪水，美国公司也可以赞助古巴公民在美国工作。新修订的政策增加了民众之间的交流项目，包括允许美国公民以个人的名义到古巴旅行，以及美国民众通过助学金和奖学金支持的古巴的教育项目。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的高级政策顾问卡乌里奇表示，旅游领域这一变化都是由航空公司主导的。他说，因为一旦开通定期的航班，就要填满飞机上的座位，他们需要的是很多个人的旅行者，而不仅仅是团体。美国和古巴之间有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定期的商业航班，目标是要达到每天110个航班。由于对古巴的禁运，古巴对美国直接投资和古巴对美国进口的限制仍然保持不变。这次的新的修订是商务部和财政部对古巴限制的第五轮变化。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朝鲜表示将再次进行核试验，引发邻国谴责；俄罗斯在离中国不远处举行了大规模军演；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发出了新的警告，表示即将再进行核弹试验，以及试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金正恩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了周边邻国的谴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视察一次朝鲜所称的弹道导弹成功返回大气层的模拟实验后，于星期二发出上述警告。金正恩同时还说，即将进行的核实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朝鲜的核打击能力。朝鲜官方电视台 KRT 并播放了金正恩视察模式实验的静止画面。金正恩的威胁立即引起韩国和日本的谴责。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当天在国务会上称，朝鲜的核行动是自取灭亡。如果朝鲜不做出改变，执意挑衅，继续与国际社会作对，就将自取灭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员菅义伟说，朝鲜的挑衅行动必须停止，我们绝不允许朝鲜继续持有这种倾向。朝鲜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今年1月和2月先后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实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因此对朝鲜实施了新的更严厉制裁。而如果朝鲜果真进行上述实验，将是他继续违反联合国的一系列制裁规定。美国和韩国目前正在进行年度联合军演，平壤近日还加大了对美韩两国的抨击力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继续来了解联合国是如何看待朝鲜的。一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表示，包括其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内的朝鲜领导人都必须为针对其人民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负责。这名调查员已经向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他的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英在日内瓦的报道。
过去六年来，联合国特别调查员马祖基·达鲁斯曼向理事会递交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告，详细阐述朝鲜境内大范围可怕的人权侵犯现象。这位人权专家说，朝鲜完全藐视了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所有有关缓和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要求。他说，看起来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达鲁斯曼说，朝鲜政府仍然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剥夺他们的权利。另外，他还谴责朝鲜加重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该国政府最近几次声称的氢弹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射都是公然违抗国际禁令。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its citizens internally and this aggressive behavior externally are basically
对内践踏公民人权，对外挑衅，这基本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个国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同时大部分人口继续因为得不到温饱而受罪。政府有组织地招募工人送出国为朝鲜赚取外汇，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达鲁斯曼描述了针对朝鲜人民的虐待行为，这包括把一个个家庭关进政治犯监狱，他还收到过被关押的人受到虐待等其他违规行为的报告。他说，宗教信徒面临残酷的迫害，人们遭受严峻的食物短缺，被迫在奴隶一般的状态下工作。他说，位居高层领导位置的人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是人们在他们的授权下所犯下的。
我愿意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向前推进，确保朝鲜高级领导层对此负责，包括金正恩先生。
朝鲜抵制参与会议，放弃其作为有关国家的回应权利。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指责人权理事会采用双重标准，平壤方面誓言永远不会参与对其档案的检验，也不会受到联合国通过的任何决议的约束。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开始在附近地区举行登陆作战演练。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同时也在离中国不远的地方举行了大规模演习。俄罗斯还计划在今年首次同越南和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一开始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登陆作战演习，演习地点位于滨海边疆区的俄军太平洋舰队的克莱克演习场，当地靠近朝鲜边境和图们江，离中国吉林省珲春市和延边朝鲜自治州不远。图们江是朝鲜、中国、俄罗斯三国边境界河。俄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根据演习方案，海军陆战队要突袭假想敌的陆上反登陆防御，同时会从海上、岸边和空中对假想敌实施打击，然后开辟出一个岸边登陆场。在演习的第一阶段，携带迫击炮的大约100多名士兵会乘坐安-26型运输机，要在敌后实施空降。搭载着登陆艇、坦克战车以及武装人员的俄军两艘大型登陆舰星期一已经离开基地前往演习地点，总共有3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10多艘海军舰船参加这次演习。俄军太平洋舰队开始登陆作战演习，正值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这次登陆作战演习的时机值得关注。赫拉姆齐辛说，其实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演习场都距离朝鲜不远，因此说完全是为了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而举行这次登陆作战演习有些勉强，但是另一方面，演习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夏季也曾经在克莱克演习场举行过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中国当时出动了固定翼海军飞机、战舰和2栖登陆战车参加了那次演习。但是赫拉姆齐辛认为，目前正在举行的演习与去年俄中联合军演虽然在同一地点，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俄中军演是政治作秀，而俄军自己的演习完全是从实战角度考虑。赫拉姆齐辛说，俄中军演是一次政治行动，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完全是一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距离中国不远，驻扎在贝加尔湖畔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正在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这次演习由俄军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亲自指挥。俄罗斯国防部说，将会演练多个科目，包括精确打击、对抗电子干扰和假想敌的破坏活动，以及伪装导弹发射车的行进等。演习中还将使用机器人技术。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在伊尔库斯克地区所部署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可以探测到中国、朝鲜境内的导弹发射以及导弹的飞行轨迹，这套系统在几年前全部更新换装。另外，俄罗斯最新式的洲际战略导弹也开始装备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导弹部队服役。俄军今年将举行几十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北极地区继续军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军演习仍然将特别关注部队的长距离的投射能力，以及在有威胁的方向上部署和展开部队的能力。俄罗斯2-3年前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过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的军演，主要训练和检验部队从欧洲地区调派到远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在那场演习中，一部分军队携带自己的装备长途奔袭，而另一部分军队乘坐运输机抵达目的地后，取出存放在远东各地仓库中的重型武器装备，然后开赴战场。俄罗斯去年夏季举行了中部地区大型军演，并利用那次军演向叙利亚派遣和部署各种战机和武装直升飞机以及地面部队，为后来俄罗斯突然宣布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根据俄罗斯军方宣布的演习计划，俄罗斯今年还将举行大约10次国际军演，夏季将会同蒙古、 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演习场举行有1000多人参加的陆军演习，此外还将同印度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今年将会首次同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更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买主，但是俄罗斯也在拉近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去年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首次向巴基斯坦出售的4架米-35M 型直升飞机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货。主要用来攻击地面装甲目标和部队的米-35M 是当年苏军在阿富汗广泛使用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的升级版。俄罗斯今年还将首次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西辛认为，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在于，俄罗斯想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莫斯科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时也不想得罪越南。俄中两国去年举行过2次联合海上演习，俄罗斯今年还将同中国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举行由陆军参加的和平使命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通过与中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对付美国海军的战术技巧。但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宣传。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多支部队参加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今年还将继续举行这种活动，但是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项目数量都将大幅度扩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继续，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初选。美国5个州在今天举行了总统初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争取扩大领先优势，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参选人们则努力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新活力。佛罗里达州是星期二初选的关键州，获胜的共和党参选人将获得99名本党代表的选票。星期一公布的2个民调结果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比最接近的对手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领先至少17个百分点。星期二初选的另一个看点是俄亥俄州，川普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势均力敌。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俄亥俄州为卡西奇助选，力图阻止川普赢得俄亥俄州的66张党代表票。在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川普领先于位居第二的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但领先幅度并不大。希拉里·克林顿在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比赛中，遥遥领先于他唯一的挑战者，也就是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他竞选的关注焦点是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均以及华尔街金融领导层的影响力。另外，在美国5个州投票开始之际，共和党领跑人川普竞选阵营的对抗性的调门以及反川普的抗议正在引起越来越大的担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在俄亥俄举办的川普造势集会上，一名抗议者冲向台子，特勤局特工赶忙保护川普。川普后来说，他当时做好了还手准备。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得漂亮，但我会砰砰砰地揍。
星期五因为抗议，川普取消了芝加哥的一次集会，在堪萨斯城举办的另一场集会在场内外都发生了冲突。虽然出现这些乱象，民调显示川普在星期二的初选中将有不俗的战绩。
我们的气势正盛，伙计们，不只是我们这里一样，全国各地都一样。
川普的对手既谴责抗议者，也谴责川普的对抗性调门。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就批评了他所说的恐惧政治。
请支持这样的领导人，他们要求你们投票给他们，并不是出于恐惧和失望，而是基于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将会多么的伟大。
川普最大的挑战似乎在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与他难分高下。
我不认为他会获得提名，我会赢得俄亥俄。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在上升。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如果卡西奇在俄亥俄州获胜，这将延缓川普的进军步伐。
除了川普之外，别人拿到1237票很难，所以如果川普有70%的胜算，那就意味着他有30%的可能会输。所以我要说，有30%可能会召开一场无预先定论的党代会。
在民主党阵营的五州选举中，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在多数州被看好，不过他继续面临来自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的挑战。
我们要做在美国政治中相当激进的事情，我们要讲真话。
除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外，星期二举行初选的还包括伊利诺伊、密苏里和北卡罗来纳三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以381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参议院在上星期已经通过了这部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星期一讨论这项法案时，两党议员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对台湾和世界安全有利。
At this time, Taiwan relies on delayed...
目前台湾依靠美国提供有关国际犯罪活动的被延迟的二手信息，因此使台湾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而台湾也不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分享他们搜集的信息。
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也认为通过这项法案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日常运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模式，所以台湾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
参议院已经在3月8日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去年11日通过的一个版本和参议院的版本有所不同。这次是众议院就参议院的版本进行投票。史密斯议员说，台湾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刑警组织改革。
A number of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buse the Interpol red notice.
一些威权国家现在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他们不是针对犯罪分子，而是针对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使得这些异议人士不敢在国际上旅行，害怕被引渡回国遭受迫害、监禁甚至死亡。
目前台湾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台湾在1961年以中华民国称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台湾退出。中国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提名了有财经背景的林权出任他新政府的行政院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他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宣布将邀请林权出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长。
我跟各位保证，林权的内阁不会只是一个财经内阁，他更会是一个改革的内阁，而且是一个有执行力、有沟通能力的团队。
林权拥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行政院主计长和财政部长。林权被媒体形容为是蔡英文竞选时的经济政策的舵手。
那么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的目的意义，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刚才蔡主席提到的这些改革的期待中间，能够为这个政府、为这个社会能够多做一点努力，希望能够达成我们改革的目标。
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1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民进党第一次全面执政。不过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北京并不满意，北京要求蔡英文要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的政策。蔡英文将于5月20日宣誓就任新总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和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推动公民参与修宪的工作，并呼吁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能履行全面宪改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说，蒋介石从中国带来台湾的宪法，把大陆和台湾都当成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显然和事实不符。
因为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好，我们也很清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好，那所以整个宪改的过程确实有要厘清的、要处理的。另外，除了政府体制、民主体制以外，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好，就是确立好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
赖中强还说，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要推动修宪难度相当高，如果此路不通，未来不排除推动制宪或是第二共和。台湾民进党立委以及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呼吁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履行全面宪改的承诺，并推动由下而上让人民参与修宪的程序。台湾大学法研社的赖佑豪同学表示，很多民主国家比如爱尔兰、加拿大都有让公民参与修宪的经验，显示公民有能力处理复杂的议题，也因为有公民的参与，提出的公投案更容易获得人民的支持。蔡英文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指出，将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民主发展。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台湾社会当中部分人士认为宪法不能更动，可是当宪法不能充分达到民主、社会保障等价值的时候，应该由全民来检验，做不到的地方就要修改。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未来的修宪工作如果触及国家定位的问题，也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说所谓的由下而上，并不是说不是像以前的由上而下，说政府决定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是说由全民大家共同来讨论，那慢慢形成共识。
尤美女还指出，宪法是人民写给国家的情书，人民的想望和期待都在里面，所以需要人民的参与。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台湾过去经历7次修宪，结果和民众的期待落差很大，政治人物往往关心的议题可能和老百姓不太一样，尤其是人权保障的议题，证明由上而下的修宪方式需要改变。民进党立委郑丽君表示，新立法院将推动公民参与宪法改革程序法，让公民参与修宪的时候于法有据，同时也让民众和立法委员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协力的关系。民进党立委顾立雄表示，台湾几十年民主化的过程逐渐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人民参与宪政审议的过程将能进一步形塑共同体的意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再来关注两岸关系与南中国海议题。根据这个星期公开的情报，中国正在加速它在南中国海军事据点的建设，以便支持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投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9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2月写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信指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部署军事据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旦这些据点的军事设备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完成，中国将具备在区域快速发动军事攻击的显著能力。 至于中国为何不理会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升高区域紧张的呼吁，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外交家网站3月11号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外界思考的方向。报道说，包括山东大学教授马凤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台湾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企图的重要关键。报道提到，北航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2016年1月一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的文章指出，当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完成中国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可以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张文木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台湾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中国的有效安全边界就能够推到西太平洋的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就能发挥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也能继续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得以获得保障。因此，今后的国防新常态应该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岛礁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提高发生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中国绝对不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作为，特定的作为也将带来特定的后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他说，中国不是最早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黑龙江。中国黑龙江省双鸭山气氛依然紧张，几天前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抗议者要求国营企业龙煤集团发给他们长期拖欠的工资，抗议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先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声言黑龙江省国企企业龙煤集团改革顺利。他说，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陆浩的话激起了工人的抗议。陆浩上个周末承认说错了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双鸭山的抗议人群散去，街头异常平静，但气氛依然紧张。几天前，那里数万名煤矿工人及其家属举行大规模抗议，讨还他们被拖欠的工资，并谴责省长陆浩公然撒谎，说他们没有减少一分的收入。他们打出横幅标语：“陆浩睁眼说瞎话。”
我本来想去洗澡的，然后就路过嘛，就碰到这些人，然后我瞅着那顶，他们都有那个布条嘛，你就这时候就跟那个小鬼子的。那个日本人上咱侵略咱中国似的吧，不就那玩意儿吗？然后咱中国就写的什么抗议这那，这跟那一样吗？那你不发工资我不抗议啊，就这情况。
抗议者一度在市内多处地点游行集会，铁路线也一度被阻断。
我没跟他们聊，但是我听他们说是把那个几个主要弄事的人给抓起来了，然后那帮要工资的就不乐意了，就是说让他们放人啊，他们也不放。
双鸭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为了削减过剩的产能，中国当局据信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将解雇500万到600万国企职工。 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一则中国方面的消息。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视察三大党媒，要求媒体信党之后，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官方喉舌新华社日前发稿出现了严重失误，将习近平称为中国最后领导人，引发网友疯狂调侃及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甚至有一些政治猜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新华社3月13日下午4点多刊发记者手记，从昆泰酒店内外寻中国经济信心。文章倒数第三段出现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的字样，这篇报道被各大门户网站广泛转载。一个多小时后，新华社发出改稿通知，称中国最后领导人应改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据悉，多数媒体在约12个小时之后才陆续删改。目前，新华社这篇原始报道已经删除，其他媒体有的已经更正，有的网媒则无法阅读。有分析表示，作为三大党媒之一的新华社的稿件审核审查都非常严格，尤其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报道，错别字都少见，像这样的严重误失实属匪夷所思。新华社称习近平为中国最后领导人的事件被海外多家媒体广泛报道。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在外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整肃文宣系统的敏感时刻，党媒新华社此番是继新疆官网无界新闻转发导习公开信后，又以不可思议的错误。两会前后，中共宣传口屡出政治事故，有分析认为或与习近平未能掌控中宣部有关，有权力派系或以此方式向习近平和中纪委示威。报道称，在两会开幕的3月4日深夜，由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讯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无界新闻突然登载境外网站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造成轰动。尽管新疆官方称是遭黑客攻击，但事件引起北京高层关注，已下令调查背后是否有政治图谋。苹果日报还表示，中纪委巡视组2月28日进驻中宣部巡视，领队者包括王岐山亲信施克辉。当天，习近平的心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便召开会议。有分析称，中宣部被巡视组进驻，查出大老虎甚至换马都不会意外，而主掌文宣多年有左王之称的江西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可能失势。报道还称，尽管相信这是署名张忠凯的记者的笔误，两会赶稿各种压力下错误难免，但有行家调侃记者心中有魔鬼，神差鬼使地说出了心里话。目前不清楚该记者和相关审稿人员是否会遭受或者什么处分。也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据传习近平准备清洗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派系掌控的文宣系统，抓紧笔杆子，因此新华社这次漏洞是单纯错误，还是以擦边球方式凸显内部斗争，也引发外界猜测。此外，有海外中文媒体还从这次事件联想到习近平近日提出官媒姓党以及清洗文宣系统所引起的反弹。博文社3月14日报道称，被普遍吐槽的今年央视春晚播出后，央视公布春晚节目制作团队名单，中间赫然出现一个名叫彭丽娟的运营总监。由于该名与彭丽媛的亲妹妹同名，立即引起关注，网民则以讹传讹，错将二者混为一人。有人传彭丽媛的妹妹调入央视成为制片人，未来接掌央视文艺部等等，一时间冒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谣言和议论。报道称，问题是舆论沸沸扬扬，但央视和有关部门则假装不知，不出面辟谣。此外，广东南方都市报深圳版2月20日头版头条报道媒体姓党， 但因在下方刊登原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海葬的报道，并配上魂归大海标题，被当局认为可能引起读者联想，触犯政治禁忌。该报一名编辑被开除，高层及其他涉事编辑都受到处分。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次新华社稿件错误比较重大，但他相信是个技术性问题，背后不会有什么政治因素或者图谋。杨继绳表示，他在新华社的时候有一次将李兰清副总理多打了一个字为李兰清副总经理，审稿也没有看出来，事出之后他被扣发了奖金100元。
这个事儿，我看这个技术错误，我这就是技术错误，有意的搞个什么民打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说没有什么证据背景，没有什么政治解读，就是技术错误，没有什么政治解读的，新华社没有这么大胆量干这种事情，政治上的事情的，
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惩处吧，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是现在我退休十几年了，不知道了，那过去扣的钱，扣的奖金就行了。
习近平被称中国最后领导人的乌龙事件也引发网友大发感叹，有网友称共匪集团内部的复杂黑暗不是屁民百姓能理解的，新华社一时口快讲了真话，共产党快完了，大家别笑话，说不定新华社有先见之明，一语中的呢，一语成谶，新华社真有远见。还有网友称最后领导人之说没有错，中共本来已经面临崩溃，本来就是最后，莫非党的大限就要到了？还有网友调侃说，一语成谶，再者说了，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所以呢，最高和最后是同义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再来关注一则美国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在国务院出席了美国驻外使团负责人会议，总统赞扬了国务卿约翰·克里，奥巴马赞扬了克里在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以及与古巴重启外交关系等问题上做出的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会议聚集了美国派驻全国各地的最高外交使节，奥巴马总统提到约翰·克里国务卿重开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历史性的一天。
What a historic day it was when John
约翰重开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使馆，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天。下周我期待成为将近90年内第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而且没有战列舰相伴。
Accompanying me。
奥巴马总统指的是1928年访问古巴时的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他当时是乘战列舰抵达古巴的。奥巴马总统表示，他计划在余下的10个月任期内继续完成他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其中包括关闭美国设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羁押中心。奥巴马说，他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美国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他表示，美国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与盟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寻求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仅在今年一年，就有超过12万移民离开了土耳其边境，去往邻近的希腊诸岛。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叙利亚人。现在，土耳其境内的250万叙利亚难民中，绝大多数都住在难民营之外。这些难民遍布在土耳其全国的小镇和城市中。在伊斯坦布尔，已经有1/4的地方变成了小大马士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在阿克萨雷区，廉价的小宾馆和公寓是家园遭受危机的流亡难民们的标准居所。阿富汗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都曾经在这里寻求栖身之处，现在轮到叙利亚人住在这里了。这一地区已经被称作小大马士革了，街道上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新香料的气息，特别是肉桂的味道。叙利亚人的烹调离不开肉桂，曼迪餐厅已经开业2年半时间了， 餐厅的合伙人伊桑阿卜迪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接纳了他们，并且对他们一直不错。但阿卜迪也承认语言障碍真的很难逾越，还有当地人喜好偏清淡的味道也很难适应。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 little difficult for ignoring the language.
刚来的时候觉得土耳其语真的很难，但之后土耳其人和政府帮了我们。到这里来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还有从非洲来的、东亚来的、泰国、菲律宾来的人，他们都喜欢米饭，但对土耳其人来说，米饭是种新鲜事物，虽然很好吃，但我不认为他们愿意尝试这种新事物。
It's delicious, but I don't know. They don't want to try a new thing.
小大马士革的名号不仅是因为这里的餐厅，还因为这里汇集了很多商家。阿卜杜尔卡德尔·塔尔汉把他的工厂从叙利亚搬到了土耳其城市加奇安泰普。但他在伊斯坦布尔利用这座城市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经营着他的生意。
这里有多种多样的生意，餐厅、房地产、旅游业，很多从阿拉伯来的人都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土耳其已经注意到，他们境内现在已经有1万到12000家有合法执照并且合法运营的叙利亚公司。
从塔尔汉的办公室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一个聚集了成千上万叙利亚人的广场，他们在广场上百无聊赖，消磨时光，满脑子想着怎么跑到欧洲去。
所有人都想去德国或者保加利亚，这里的食物和房租太贵了，叙利亚人在这里的日子很难过，根本没有工作，有工作也是特别辛苦的那种。
但是对很多叙利亚人来说，欧洲也证明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他们觉得欧洲是天堂，在欧洲不用干活，政府也会养着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土耳其政府现在给予叙利亚人免费医疗保险和工作许可，但是随着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0%，对于工作的竞争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所以欧洲的诱惑仍在继续吸引着叙利亚人，让他们愿不计风险的拼死一试。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前保安局长李绍光在接受采访时感叹香港年轻人国家观念薄弱，并称本土派代表人物黄台阳等人与梅领馆官员会面的行为涉嫌卖国。香港大公报也发社论批评了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两会期间尤其值得警惕。美国之音采访了两位在港人士，他们表示在香港持李绍光相似观点的人虽然不是主流，但在中老年群体中其实并不少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9日，香港媒体八十低报爆出黄台阳、梁天琦等人密会疑似美领馆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会面地点在金钟太古广场3楼 Cova 餐厅内，在座一共5人，2名外国人，谈话约1小时。次日黄台阳对媒体承认曾接受美国驻港总领馆职员约谈，对方希望了解本土理念，但没有透露具体谈话内容。香港前保安局长李绍光3月14日对此事评论说，美国近年不断介入中国在东海、南海与邻国的纠纷，黄台阳等人与美国搞在一起涉嫌卖国。李绍光还谈到，香港经济衰落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竞争不过内地的社会主义，希望香港人醒一醒，尤其年轻人应提升国家认同感。黄台阳和梁天琦是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起人，被路媒称为香港本土激进分子。其中黄台阳因参与春节期间旺角鱼蛋革命被香港警方逮捕，目前处于保释阶段。本土民主前线是在雨伞运动后成立的组织，成员中90%都是90后。黄台阳曾表示采用温和手段的雨伞革命是完完全全的失败，他此后开始转向以武制暴。他认为假若示威人士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争取诉求，会有助感召更多人出来抗争。对于李绍光的卖国论， 香港媒体人潘晓涛对美国之音谈到，有一部分香港人持有此种观点，但不是主流。他认为这种心态非常幼稚，非常不健康。他说，
卖国这种东西，我觉得在中国人里面是非常幼稚，非常的无聊的事情的。谁能卖国？有权的人才能卖国啊，卖什么国？普通一个公民，普通一个市民，这种概念都不能那个理性的话，还谈一个什么一个那么高级的官员，还是一个人大代表，笑话，我觉得。
他还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市民与外国人接触是正常活动，而且建制派也经常有官员同美领馆或其他国家领事馆官员会面。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介绍说，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非年轻一代的港人大多持有与李绍光相似的观点。他本人也不支持本土派，认为暴力抗共的方式比较天真，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他说，
那么暴力抗共，那么已经有香港媒体看得很清楚了，说用暴力对付共产党大概是共产党最不害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以他们目前这批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或者说对于共产党收拾反对派的这个能力，恐怕他们是真的是不了解。他们可能觉得因为在香港，所以我怎么做都行。
他也谈到，虽然黄台仰目前处于保释阶段，但他有权利接触总领馆的人，同时总领馆的官员在香港也可以见任何想见的人。中国党媒《环球时报》援引多人观点反对香港本土派与美国方面联系。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谭耀宗3月10日对环时说，黄台仰与梁天琦不敢透露会面内容，说明他们心虚。香港时事评论员谭耀宗同日对环时表示，黄梁二人因旺角事件有官司在身，若与美领馆官员讨论案件，或会妨碍司法公正。环时还引述香港大公报的社评称，美领馆可以依照国际惯例接触当地人士，但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并非毫无禁忌，应守分寸。美国驻港总领馆发言人庞埃迪索3月10日回应称，就像身处全世界的外交官那样，为了工作，总领馆官员通过会见政府与非政府人士，寻求理解香港的趋势和发展，包括政治人物、学者、记者、商业领导人和公民社会代表。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最近在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获得6万多票，得票率15.4%，本土派支持率之高超出北京的预期。港媒分析认为，梁天琦很可能在今年9月的选举中胜出进入立法会。何亮亮介绍说，梁天琦的选举表现给了本土派以很大鼓舞，他们目前准备派出更多成员参选。但何并不看好梁天琦，认为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和政党背景，主张也过于激进。何对香港政局表示担心，他说，
但是他们现在采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暴力的手段和极端这个手法呢，那么我觉得恐怕是很难，就是很难持久的，很难持久的，而且会导致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紧张，结果就使得香港本来可以有的这种以民主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这个政治自由呢，反而就可能就得不到了。
他还表示，本土派倡导的港独是与北京完全脱离，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说，
这倒不是说香港人多么亲共或者是什么，这是一个作为一个自由港，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这样的一种分工当中，香港本身它农业没有优势，所以它的这个农产品、农副产品呢，它是世界各地进口的。那么中国大陆进口肯定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想这因为是相对的比较便宜嘛，路也比较近的一个原因。
潘晓涛也不认可暴力路线，但他表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
但是问题是，我们香港，香港人无论是游行示威甚至和平战中都用尽了，但是有得到应有的或者是那个善意一点的回应吗？没有啊。我觉得责任不在这种这所谓的那个暴力，责任不在，而是因为有权的人掌握了这个政权的人，掌握了香港政治资源的人，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个社会 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的要求，一直在回避，一直在拖延。
他认为梁天琦如果最终可以胜选，对立法会不会有很大影响，但他也呼吁北京方面应该更加重视港人的诉求，否则本土派会更加发展壮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在欧洲难民问题上，欧盟主管难民的专员恳求巴尔干国家向10000多名被困在希腊和马其顿边境的那些难民开放边境，并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给予逃离中东暴力的那些寻求庇护的人以应有的尊重。马其顿的内务部表示，已经在难民星期一越境的地方采取了行动，目的是要提高边界的安全。目前仍然有许多人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就是说马其顿呢开放边境，让这些难民呢能够顺利的进来。马其顿是在2月21号的时候将边境关闭的，其他的巴尔干国家也将跟进，使得这些难民成为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一项临时协议生效之前最后一批北上的难民。根据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这项临时协议，那些跨过爱琴海到达土耳其的难民将全部被遣送回去。这一协议的细节计划在3月17号最后敲定。这项协议引起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些顾虑。联合国的难民署担心将所有的难民不分情况一律遣返的做法有可能违背了国际法的一些条款。联合国难民署还警告说，计划穿越爱琴海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并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警方表示，在一次同去年11月13号巴黎恐怖袭击案有关的比利时方面进行的反恐突袭行动当中，有一人丧生。比利时的警方星期二在近郊对一所公寓发动了突袭，在枪战当中有4名比利时的警察受了伤。比利时的警察冲进那所被突袭的公寓之后，发现了有一具尸体。法国的内政部长表示，法国的警方也参与了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二的时候进行的这次突袭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比利时方面发现的这名死亡的男子是否是比利时和法国警方要找的嫌疑人之一。星期二发动突袭的地区被全面封锁了，当时还有一架警方的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当地的居民说，警方让他们留在室内，靠近枪击现场的这个学校和幼儿园也都被临时关闭了。比利时的安全部队一直在积极追捕参与了去年巴黎恐怖袭击案的犯罪嫌疑人和同伙。那次袭击案造成了130人丧生。袭击的部分准备和协调工作，就是那次恐怖袭击的部分准备和协调工作是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还有郊区进行的。自从去年11月中旬以来，已经有11人由于同巴黎恐怖袭击案有关而被比利时方面逮捕和起诉，另有8人仍然被拘留当中。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